好，各位家人们好，感谢天主，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每一次相聚都是天主特别的恩赐，因为借着美好的机会，他常常赐下很多的恩宠来吸引我们，吸引我们增加对他的认识。我们今天这节课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在生命当中忽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渴望，或者说我们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内心深处的愿望。所以今天这节课我想就是对我们增加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就是这一点。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次课呢，能帮助大家去仔细分辨，然后呢找到自己内心深处对天主最大的渴望，或者说呢最深的渴望，借着这个最深的渴望呢激励着我们去走向天主，能克服重重的障碍。还是在讲课之前，我也做一个祈祷，我需要把我自己的服务交在天主的手中。特别大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你深深地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何其有幸在这个生命当中，短暂的人生当中，能认识你，能蒙你召叫，做你的儿女。我们也知道，你对我们每个人的渴望，远不止于此，因为你渴望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因为你渴望把你那圆满的生命都赐给我们。是我们对你的爱认识不足，求你怜悯我们，再次以你丰盛的恩宠提拔我们，我也特别感谢你赐给我这样美好的讲课服务，我也把它交给你，奉献给你，祈求你大能的圣神来到我们聚会当，在我们聚会当中运行，使你的真理之光驱散我们心中的黑暗，也保守我口里所讲的每句话都能符合你的心意，都能传递你的恩宠。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祈求你在我们聚会当中做主为王，我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我们的聚会不受一切邪恶势力的干扰，愿你的圣名在这里得到举扬。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渴望，就从上节课开始我们讲，就是说天主用他的爱来吸引着我们。那么雅歌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部圣经，所以呢这里面开篇第一句话，他就是说愿君与热吻与我接吻。那我想这句话出去了之后，我想每个基督徒啊都有这种美好的愿望，是不是？但是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愿望，但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不敢去面对，甚至去羞于表达这个愿望。就像在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聚会当中分享，我们说我们蒙召都是要做一个圣人，可是你问你在聚会当中，我们去问一个你要成为圣人，立刻就开始那我这样的人成不了圣人，对不对？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去，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有很多的障碍，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课去描述的。那就像新娘这样一个大胆的一个渴望和表达，愿君以热吻与我接吻。所以这就是说对于雅各，可能就是说对于姐妹来容易理解，因为耶稣是男的，所以这个 从情感上都容易去，这个角色的上容易去体会这份亲密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这里面其实推动着新娘去找新郎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内心的渴望，他不是去看自己，就像玛利亚马大勒纳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去到坟墓那里找耶稣，他不是觉得自己配什么不配什么，他就是单纯的对耶稣基督的一个渴望，没有你我不能活，没有耶稣基督生命对他而言是空虚，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要到那里去。可是耶稣基督怎么样提拔他，显现给他，使他的渴望是因爱称疾，是没有他就不能继续活下去。这份伤心使得耶稣基督第一个以复活的身份显现给他，然后让他也成了宗徒的宗徒，对吧？他给宗徒们宣告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福分。那么这个福分是渴慕，是在渴慕当中得到的。所以从一起初，我们两年前以前我们讲课就开始提到，给大家说末观是一个恩宠，是渴慕来的。所以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继续再深入这个话题，就是说渴望就是祈祷。换句话说，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祈祷了，实际上在这时候很可能是说我们祈祷干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停止了渴望，或者说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渴望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在祈祷当中没有了渴望。一个在祈祷当中没有渴望的祈祷又怎么哪来的力量呢？所以在若望福音第一章38、36、37那记载，若翰看见耶稣经过，就在那里做见证说，看天主的羔羊。然后若翰的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当他跟随的时候，耶稣回过头来就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其实在圣经当中很多次耶稣经常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耶利哥的瞎子喊叫耶稣停下来的时候，耶稣也问他说，你希望我为你做啥？也是这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可以问自己，在祈祷当中，在意识醒察当中，各位弟兄姊妹来到这个课堂，你想找什么？我们要去仔细的去挖掘，其实作为耶稣基督天主子，他难道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想法吗？他知道。问题是耶稣问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而是耶稣希望我们自己知道。如果我们自己不清楚，那么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渴望是错误的，那又把我们引向到哪里呢？就像犹大斯，他对耶稣基督的渴望就是他做世界的王，可能将来呢，自己在跟随耶稣的过程掌管了钱袋，耶稣做了以色列的国王之后，自己能当个财政大臣。那么这个错误的期望使他的走向了丧亡，因为是错误的期望一直在引导他，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背后这个渴望的一个粗浅，或者说一个浮浅，或者说一个所谓的一个陷入到最后的一个陷阱当中，这种危险没有意识到。所以这个渴望我们要十分的去谨慎，因为渴望它就指明了我们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说，你渴望，打个比方说，你的方向盘就是你的渴望，你的方向盘往哪打，往左打就往左，你往右又往右，你往前才是往前的。 我们在祈祷当中，我们和天主的一个往来，我们内心的这个真实的渴望，它就指向了那里。你看这重要不重要？所以它对我们生命努力的方向太重要了。法国作家安多尼他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如果你想造一个大船，你想造这个大船的时候，你不是赶紧的去找人过来去把木料用到的铁钉用到的材料先找这些，不是立刻动工，先停下来干什么呢？停下来先领这些造船的人去看一看大海，先让他们对大海产生浓厚的兴趣。你要知道造船是为了什么，是探索一个非常美丽新奇的世界，然后你会回来再造船。那些人在造船那儿就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向往，而且在造船的过程当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享受。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渴望。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提醒自己，是说同样的我们在祈祷当中也是，我们先不要着眼于那个工作那个任务那个当下要做的事情，我们要着眼于是说我们这个背后的渴望，对天主的那个美，对天主的那个善，对天主的那个圣善生命的渴望，你要关注于这个。当你内心深度是关注是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的一切你现在经历的你都不以为然，你都不以为然。我就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父母的愿望是说你将来要去考上大学，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没有渴望，因为我不知道大学意味着什么。后来当我多年去就是那个时候，那时候小时候有电视嘛，那时候去看电视的时候，哇塞，这个大学的生活这么好啊，就是这么人在那里面，哇，这个教室又这么宽敞，人又这么大，对不对？然后那时候看了个青春电视连续剧，青年的男女在那里谈恋爱，哇，这个好自由，学习老师就是那种一种生活，跟自己现在想的完全不一样。脑海里出现这些就是所谓的浪漫的这些大学的生活，让自己产生了渴望。所以我是说我们要去找一些这个背后的呢激励我们去寻找天主的。所以圣保罗中途他也非常清楚自己所努力的，他说我不是对着空气打拳的。圣保罗中途说我知道我们现在世界上所经历的这些细小的痛苦跟我们将来从天主那里要领受的根本不成比例的。所以他看到了，所以他在那里惊叹说，天主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所未见心未所想，就那么好。圣保罗中途看到了，所以他说我要忘却背后向前奔跑，目的只有一个，要去夺得那生命的花冠，就如同竞赛只有一个人是冠军。所以他在生命的经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他都不以为然，因为他都知道我今天所经历的都在帮助我去获得我心中所渴望。所以大家都很清楚，你看到哪一个父母自己儿子要考大学了去挣学费，父母感到辛苦的没有，满脸笑容。我就看到以前那个电视记者去采访很多这个做父母很辛苦的，又在工地上打工打好几份工，人家说为什么这么辛苦，哎呀儿子考上大学了，满脸笑容，看到的是希望，看到的是渴望。当一个人你看到你所渴望的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今天所正在经历的都在帮助你往那个渴望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是不值得的，或者说在你眼里根本就没有痛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要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渴望是什么，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也是耶稣基督问你们找什么，各位弟兄你们要找什么，就如同耶利米亚先知书在20章第7节，上主你引诱了我。换句话说，先知为什么说上主，我们其实去读圣经会发现耶利米亚先知是个很苦的先知，是不是？他做先知的一个使命当中受到的苦太多了，是一个被人苦待的先知。但是当他去被苦待之后，他依然在那里说，上主你引诱了我，而且我让我自己顺从了你的引诱。这个引诱实际上就是说，他看到了，他意识到了天主生命的那个美善，那是他内心的一个渴望，他让自己受这个渴望的指引，继续跟天主保持这份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要问我们的渴望是什么？第二，我们来继续分析。我们每个人的，就像圣奥斯丁讲，就是说，我们人的渴望啊，就像你的头发一样多，太多了。所以在这里是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渴望需要分辨。不是每个渴望都能引导我们去到一个正确的地方。就像我们有天就是讲做父母在教育孩子，我都是为了你好，然后只接受孩子的好的行为优点，不能接受孩子的缺点，不能接受孩子的失败。也就是说，我们的背后其实做有这样心思的很大的掌控欲望，这种掌控欲是邪恶的，控制欲望不来自于天，因为爱是给人自由。可是当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呢，然后你就处于一个这种错误的一个欲望的指导或者错误的渴望当中，那么这个错误的渴望有的时候会毁了我们的幸福，也会毁了别人的幸福。那自然我们和别人之间的这种败坏的关系都跟这些有关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兄弟姐妹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自然或者不自然的流露出很多不满抱怨，就是我们一种本能。也就是说，从起初我们这些渴望很可能就是不对的，这个错误的。我们要给耶稣基督这里得到什么，我们要时时刻的紧绷这个弦。那么这个错误的渴望，任何一个成瘾的行为都会，比如说这些成瘾的行为，什么这个所谓的球迷，什么什么歌迷，就是各种迷，对吧？就是游戏迷，我们有的是追剧迷，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迷。不管是哪一种迷，其实都在这里面已经展示出这是一种错误的渴望，它在引领我们去远离天主。我们不加以分辨的话呢，我们就会堕入其中。那么这些世俗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哇，这个我都很清楚，属灵的呢？属灵的呢？在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原则你要搞清楚。我们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我们也不是为了祈祷而祈祷，我们也不是为了听课而听课，我们也不是为了服务而服务。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些事情的背后的原因引导我的渴望是什么，是我要爱耶稣，表达我和他之间亲近的渴望。所以小德兰在这时候他理论的非常清楚，他说如果我正在写一句话，哪怕是在写灵修的这个话，非常重要，是侍奉天主的工作，但是假如说我这个点还没有点下去的时候，别人一叫我小德兰 需要我的服务，我立刻就会放下这个笔，这个点不要点，回来再点。吩咐。他能明白，
大家晚上，
他能明白要侍奉天主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渴，而不是说自己做事情重要，而是活在爱里更重要，而是服从顺服更重要。那么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意识到了，我们要去仔细的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渴望是需要分辨的，是要需要谨慎对待的。因为常常在一些表面的渴望下面，常常隐藏着背后很多深层次的东西，那才是最主要的，我们要去知道的。当然我们也不要期望是说我们这辈子即便是圣善的渴望，我们也不要是期望就是在这一辈子当中我所有的渴望都能得到满足，反而是说在圣女加达琳娜的对话录当中提醒我们，我们对天主拥有越多，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天主的渴望就越多就越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了两年的课程结束了，大家都不愿意离开，还愿意再了解，还愿意再认识。其实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一些增进，大家不满足，以外怎么样，也激发了大家更多的渴望。所以我们对天主的认识经验越多，我们对他的渴望就越多，那么这个更多的更大的渴望就吸引着我们走向更多的认识，就是这样一个循环。所以我们在弥撒当中经常会唱圣圣圣，那么这是来自于圣经，是不是？当色拉芬天使每次跟天主跟神面前去过去的时候，他就惊叹天主新的美善，就激励着激发着他继续的去崇拜和赞美。所以他在那里惊叹只有是说圣哉圣哉圣哉，因为每次都能发现天主新的美善，因为天主是无穷无尽的美善，他生命的美善是无穷无尽。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警惕到一点，是说我们在灵修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走入一个极端，这个极端是说我们在祈祷当中只关注我们自己的那个心愿，不加以分辨，所以常常祈求天主只是祝福我们的心愿，以为自己的心愿就是好的，不做任何的谨慎的分辨，然后就是在祈祷当中持续的求天主满足自己的心愿，而是不花时间，也忽视了去审视自己分辨自己的心愿到底符合不符合天主的心意，这是很危险的啊，这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大家要去警惕在属灵当中这种不好的现象。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第17章9至10节，先知在那里提醒我们，人心最狡猾欺诈，无可救药，谁能透视？我上主考察人心，考验肺腑。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心其实有很多的渴望，甚至欺骗我们是我们自己不知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祈祷分辨，求天主帮助我们来认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哪些渴望是符合他的计划的，哪些我们的渴望是来自于他对我们的渴望。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渴望，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真正的计划，对我们生命真正有益的是天主对我们的渴望。如果我们能找出来，那 我们沿着这个渴望继续努力下去，那将是对我们生命它的帮助，对我们生命的引领和推动是巨大的。所以那么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分辨。分辨，其实这也是耶稣会，我们知道圣依纳爵神操他讲的一个非常，就是说特别关注的一点。如果我们的起初的分辨就是错的，你一切努力它有什么用处呢？是不是？如果我们开车方向就是错的，你又怎么能期望离你的目的地越来越近呢？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我们需要花费祈祷，求天主帮助我们。就像伊纳爵，我们做圣伊纳爵，他是其实出生在一个贵族，虽然有点没落，但是个贵族。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一个骑士，做一个英雄，然后再找一个漂亮的贵妇。这就是他的人生。可是当他打仗失败了之后，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在那个期间他就开始审视自己心中的渴望。那个时候有人给他一本书，是就是圣人传记，他就去读那些圣人的书，那些圣人的事迹，读着读着他心里开了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说这怎么读着他们的故事，我的内心怎么也有一种温暖，也有一种兴奋。然后他就开始比较，他就开始仔细审视，仔细开始对比，沿着不同的渴望去想下去。哎，如果我成为一个英雄，如果能找到一个贵妇，也很幸福。然后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可是发现最后有点干枯，不能满足他心中那最深层次的渴望。可是当他去想到，如果我能跟圣人一样，如果我所做的生命，他的生命的方式就像那些圣人一样，他发现自己的心里有一团火，而且他发现来自于这团火带给他的那种满足或者那种喜悦，有一种极大的一个持续性，没有瞬间消失。所以在这里面，于是他就总结出来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我们的渴望有很多，但是我们要顺着这个渴望想下去，说这个渴望满足了带给你什么。那么有些这个渴望得到满足，你会发现它带给我们的生命的那个满足非常的干枯，没有永久性，也没有持续性。而有些渴望是来自于天主他对我们的渴望，他会带给我们非常久远的影响。那么这个渴望是我们要找到的。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是说，圣依纳爵告诉我们，那些真正的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其实都是天主对我们的渴望，那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计划，我们要把它找出来。所以耶稣会的神父非常有特点，因为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做分辨，必不可少要做神操，要找到天主对你生命的计划指引是什么。是做个神父不简，但是做个怎样的神父这很重要。所以耶稣会的神父有什么都有，有做计算机专家的，心理学的，有做是各式各样的，因为他们分辨的很细致。因为这得益于耶稣会他们在这一点分辨。那么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们在这个 万事可能的时代里面所需要注意的一点，也是吸引他们去了解耶稣会的伊纳爵的深藏，去愿意过一个默观的生活。因为大家不再满足一个浮浅的生活，就像卡尔拉内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他就开始预言，他说在21世纪一个基督徒要么你是一个默观者，要么你什么也不是。这个默观者就是指的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人已经不满足于这种世俗的生活，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个便利的同时，也激发出我们更深刻的思考。大家已经厌倦了这个粗浅的一个俗世的一个现世的表面的生命，内心深处的却被激发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通过默观，我们通过像伊纳爵也好，这个神操，我们要去仔细的去分辨，去聆听，去分辨天主对我的指引是什么，我的愿望符合不符合天主对我的渴望。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圣保罗总统在那里写道，是说凡事都可以做，但是不都有益处。有很多的事情看起来都很好，都可以做，但是不都有益处。各位弟兄姊妹要谨慎的去聆听这句话。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很多的弟兄姊妹哦，穿插于不同的课堂学习，我看了就好心疼，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一天忙得太忙。其实即便是说那么在疫情期间，因为鉴于封闭的环境，我们的这个很多人都开始学习，因为没有太多的机会出去工作了啊。可是现在恢复正常的时候，过去的学习机会也不想落下，今天的服务机会有很多，一时间好像在忙碌当中失去了自我。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去仔细的去做分辨，凡事都可以做，但是不都有益处。我们要回到内心深处去求天主光照启示引领我们，仔细的分辨出当下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你要意识到自己生命当中的最内心深处被天主的指引是什么。美国一个心理学家曾经把人的一个渴望曾经分成了6个层次。他说第一个层次就是衣食住行，就是吃喝拉撒，这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人渴望。那么第二个，在基础上又延伸出第二个渴望，人希望有安全感，人需要有各式各样的保证和安全。第三，人渴望有爱和归属感，所以人希望有家庭，有团体，就像我们这小小的团体一样，我们在这里共同成长，我们在这里共同学习，我们在这里共同渴慕天主。每一次聚会我们都从天主那里领受好多。我虽然作为讲课的，但也我也是一个恩宠的领受者，你们的见证带给我很大的鼓励，所以你们激励着我，反而来我的讲课服务也激励着你们，我们在这里彼此服侍。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归属感，天主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团体，很奇妙的。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来到这里，但是我知道我们共同在这里找到了天主，我们共同在这里经历着我们生命被天主他的恩宠的滋养不一样，这是一个归属感。所以有的时候一段时期周六他不讲课，没有课程学习的时候，就好像生命当中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有强烈的归属感。 第四，我们也渴望有能力和声望，对不对？这是没有问题的。就连耶稣基督劝着宗徒们说，你们哪里都不要去，等候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神降临，你们要佩戴上来自高天的能力。所以对能，这个没有能力就不用能侍奉嘛，这毫无疑问的。天主不是让我们做一个废物，但是天主期望的是让我们佩戴上来自高天的能力。所以我们内心有对能力的渴望，对声望，有一个好的名声并不是坏事情。怎么是坏事情呢？所以圣保罗宗徒在圣经当中不也提醒我们说，凡是好的你们都要去渴慕吗？第五，我们希望有自我的成就感。所以天主深深的了解人的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天主他不凭空的显奇迹，而是常常借着我们这些虚无的人的手。原本我们并不配，但是天主却利用我们的手，利用我们的口来赐下很多的恩宠。他原本并不需要我们，但是他愿意我们成为他的合作者，这是多么大的荣耀。所以这也不是问题。第六，这个渴望，好奇心，理解，我们需要理解，我们需要我们的理智受到光照，这不是问题。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那科学怎么发展？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那神学怎么发展？所以在这里面所列出来了这六种的渴望，其实都是健康的，不是说不好。那么天主其实就是利用这些渴望来吸引我们，来引领我们。就像耶利米亚先知书就是说，你引诱了我。那么我们要知道，那么这些天主对我们的这个吸引，就是利用我们的渴望。所以渴望本身并没有坏处，这样最深层次的。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巨大的一个分辨，是说浮浅的，给内心深处最深层次的，真正的来自于天主对我们的渴望，这是有区分的。这是有区分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人在认识内心深处最真正的渴望有障碍？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打个比方说，原因之一，我们不够信任我们的愿望，就是不敢去直接面对它。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一个愿望，我就现在就是记得非常清楚啊，我在小的时候，我是一个生长在农村的，那个时候我们上大学，那是一个奢望。那个我就听见一个老教友，我就讲这话，上什么大学呀？他说上大学外面世界诱惑那么多，上了大学出去灵魂就丢了。也就是说不敢面对自己真正的渴望。想不想上大学？想。为什么？又害怕丢灵魂。可笑不可笑？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不敢去面对自己内心的渴望，是指的是说，当我们的那些渴望和罪恶产生一些关系，换句话说，曾经因为我们的某些渴望让我们陷入罪恶当中，那么使得我们再也不敢去面对这个内心的渴望，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就像原则父母渴望智慧是不是对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还要搞清楚渴望智慧怎么有问题呢？问题就错在于渴望智慧它怎么得到啊？以违背天主命令的方式得到，去吃那个果子，这才是根本，是不是？那么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当我们过去在天主之外去寻求满足我们内心渴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跌倒，甚至引领我们去远离天主。那么以至于今天当我们再次去面对这个内心的渴望的时候，就认为这个渴望是邪恶的，这值得我们去警醒？未必啊，未必。 这是不一定的。罪在这里面是说，这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渴望一个障碍之一。也就是说，因着我们过去浮浅的认识，因着我们过去曾经在追求这个渴望实现过程当中陷入罪恶，使得我们不敢去面对这个最真实的渴望。那么今天我们认识了，其实我们可以借着基督的保守和医治和释放，我们要继续探究我们内心的渴望是什么。求天主来帮助我们啊。那么有些很多的弟兄姊妹，或者说没有基督信仰的人，他们曾经因为这样的事情跌倒过呢，就想尽一切办法去泯灭，换句话是消灭，试图消除自己心中一切的愿望，就认为愿望要凡是来自于愿望都是邪恶的，这是异端。这叫什么异端呢？这叫斯多葛主义异端，也就是说消灭一切愿望，把自己对人、对事物、对世界上一切的渴望都认为是恶的，把它消灭掉。最后你会发现被引领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了呢？你对一切事物、对人开始冷漠。也就是说，你会把一切人的事物抛在脑后，与自己没有关系。它不是把我们引领到一个爱的幅度里面，它是把我们最终引领到一个冷漠的层面，自私的层面。所以值得我们去警醒。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把我们自己心中所有的渴望都当成邪恶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主正是利用一些渴望，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渴望来引领我们。所以当这些事情不清楚的时候呢，法利赛人指责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他生活的时代，耶稣基督又吃又喝，耶稣到罪人家里吃饭喝酒，所以在他们眼里，耶稣成了一个什么？贪吃嗜酒之人。他们以为严格的斋戒，他们觉得这是最好的，我把自己欲望给他消除了，可是他们不明白斋戒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耶稣基督又吃又喝，所以耶稣基督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持开放的，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耶稣基督吃最后的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曾经给总统们讲过，我渴望而又渴望要吃着最后的晚餐，有什么不好呢？那里有美食。所以这是其一。第二，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最真正的愿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换句话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已经习惯于培养出一种讨好别人的愿望的性格，一种奴性。这种奴性有的时候是从小的教育当中，就是说啊，父母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或者说老师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或者说丈夫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妻子让我干什么干什么，就是那你自己的是怎么想的。也就是说我们形成了一个讨好别人的一个性格。耶稣基督不讨好别人，耶稣基督只是顺从天主父的指引。所以耶稣反而来警醒我们说，你们只是为了讨人的喜欢。所以讨人的喜欢有的时候符合天主的旨意，有的时候并不符合，我们要搞清楚，这要具体事情做深入的分辨。所以耶稣才会问我们，你们要什么，这才重要，就是他问你，你自己要什么。我们要仔细审视这一点，我们不是为别人活着。当然有的时候天主会让借着别人来指导我们，这是有可能的，但不都是的。回到自己和天主的关系当中，仔细拷问，仔细探究我自己的渴望是什么，愿望是什么。第三，我们不愿意再渴望， 有的时候是因为挫败感，或者是很大的恐惧，就是不敢面对渴望带来的一些挑战。关键还是看到自己嘛，自己的能力不足，或者曾经自己现状的一个窘困，各式各样的原因，缺乏勇气了，所以不敢再渴望。这一点上我曾经有过深刻的一个经验。那个时候我刚出来生活，因为语言不是很好，那么我曾经有很多的设想，我说我出来愿意做个工程师，那么我也为此去花了很多的代价，去申请到了工事资格证。但是因为你语言不够好呢，我参加很多的面试，很多朋友给我推荐了，但是可笑到一种地步，因为你语言不好，特别的紧张，别人那个人力资源部门一打电话过来，人家问问题我都回答不了，那你就知道这个结果肯定是做不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自己的心里就是产生很多微妙的东西。有人给我介绍说，哎，你去开数控机床吧，这个不需要语言。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也挺好啊，有一个工作，有一份收入，养活自己家庭就够了。自己觉得还自己，这不挺谦卑的一个想法吗？就觉得，可是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逃避。那时候当然我也不懂得去仔细去追究自己内心的真正的渴望是什么。就这样过了3-5年，后来我也学会开机床去操作，就在那一个时间出了很多的事情，不能再做下去，做不动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回过头来，我就没有办法，我就说那好了，我只能做一件事情，那我就去再去学习。那我当我学了这个知识，做了一些机械设计的知识之后，我心思还没有改变，我还是那个句话，我是说找一个简单的最低等的工作能干就行了。可是天主他知道我内心最真正的渴望是什么，我投了很多的简历，那个时候找不到工作，我就投了很多的简历，什么我都投。到最后，那个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一个公司打电话，他说你过来面试，我就去了。他说我的工作是个工程师的工作。如果我要知道是，我都不会去面试的。那因为既然人家这么要求的，我就赶紧查了查网上，我说这做这个工作最低的工资是什么，我就去了。到那以后，他说这个工作你能不能干，我说我能干，我说我的法语不够好，他说我的法语也不好，人家个很幽默，人家就说我很钦佩你一个外国人，就是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生活，我已经很钦佩你了，你要能干你就干，你的工作要求是什么，你的工资是多少。我就利用我网上搜索的那个最低的工资，我就报给人家，我说你给我这么多就行，我要求不高，我心里是想的，你让我免费干3个月都行。可是那人说，好了，按你的要求，我再给你加一点。我当时回来我都想哭了。那么这个工作我一直干到现在，越干越好，越干越好。也就是说，当我经历了很多的挫败，自信心、自尊心都受到伤害的时候，你都不敢再有任何奢望的时候，天主却逼迫着你，却逼迫着你，你要站起来，因为这个不是对你的设计，这也不是你心中最真正的渴望。你之所以说有那些替代的东西，是因为你心中没有足够的信心。当我去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的天主太神奇了，天主的爱也太伟大了，他知道我心里需要什么， 所以他不希望，他不愿意我来迁就我自己。其实做这个痛苦的改变呢，我当时也觉得，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我腰痛，我不能干这个工作？说句不好听话，感觉都有点抱怨。现在回来理解来讲，就是说天主之所以逼迫着你，不让你去做那个，各种条件造就你必须放下。那时候不懂，是天主要给你更好的，要提拔你，你不理解。回过头去看，当我今天在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说这不就是讲的我吗？我们有的时候不敢再面对自己内心深处最起初的渴望。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渴望，你先不要管那个条件能不能满足，先不要看自己的能力，先问自己到底这个渴望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能给自己带来的圆满的幸福和喜乐，到底是不是这也是天主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如果是的话，就去努力好了。我上大学没有愿望，那时候我上大学就是父母说啊，我希望你上大学，我就努力。那时候条件不具备，学习不是很好，那我就祈祷，我就祈祷，我说主，如果是你的愿望，那就引领我上大学。当然我也期望我的这个上大学将来能为你所用，学到的知识或者说这段经历都能为你所用。那么一切都开始，刚开始是我满足，或老师说我讨父母的喜欢，到最后我发现这个愿望其实我自己也愿望，到最后我还发现这个愿望也是天主对我的愿望。所以当中我很多年以后，我从大学一直上到研究生，读到博士之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教会里服务。那我回过头去看那个渴望，那个当年上学的渴望，那就是天主他对我生命当中一个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信心不足的时候，他利用别人来影响我，来助推一把。因为我也有这个喜欢，喜欢讨别人的愿望，喜欢让别人高兴，自己没有很多的主见。可是当我今天去看的时候，当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可是如果你和天主保持一个关系，如果你把自己生命的指引交在天主的手中，你会发现天主也会借着别人来帮助你，推动你去找到你身中天主对你的计划。所以这个我们要去仔细的去揣摩这些。再一个第四一点，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直面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的渴望是不值得，就认为是不值得的，也就是不愿意去开口。那么在这个时候，格里格神父举了一段一个夫妇的例子，而在夫妇交谈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他问丈夫，你内心深处希望给你的妻子对你做点什么，最深处的渴望。他的丈夫就对他说，其实我就希望我的妻子呢，就把我抽屉的那袜子洗干净就好了，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有对妻子讲过吗？他说从来没讲过。为什么不讲呢？为什么不讲？因为觉得害怕讲出来之后，妻子觉得你这个愿望就是无稽之谈，没有一点远大的理想。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内心的愿望，我们不愿意讲出来，是因为觉得自己怕受到，就觉得不值得。其实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默观生活的努力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就那么点愿望，天主你还没有说出来，你都没有祈祷，天主就给你满足了，有没有？有没有？我们都有过，是不是？你知道我们的天主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爱我们。曾经有很多次我也有这样宝贵的经历，那么我们的课堂里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宝贵的经历，我们那个愿望还没有给主说出来，主就满足了。 他就满全了。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甜蜜，他怎么这么知心呢？他怎么这么知道我自己内心的渴望呢？其实这是天主在激励着我们，他认识我们。那么我们要借着这些细微的事情，也要去警醒自己一遍，他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遭遇了很多很多我们不想接受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回到这一点，他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那么我讲到这里是说，既然有这么多的障碍，其实还有更多，我没有时间一一列举，只是告诉我们是说，我们需要祈求天主赐给我们更多的勇气，祈求天主来帮助我们，启示我们，我内心深处我的生命真正的需要，真正的渴望到底是什么。不是那浮浅的，不是说我就喜欢吃个红烧肉，不是这个，是为什么要喜欢吃红烧肉，背后是什么，让天主帮我们一起发掘出来。在腓立伯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腓立伯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因为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使你们愿意，并使你们力行，为成就他的善意。所以为什么我们愿意？因为是天主在我们内工作。而且当我们的渴望符合天主对我们的渴望的时候，这一致的时候，你会发现天主会创造一切的条件来激励着我们，最后能达成，一定会达成。所以有一个灵修的一个信仰导师威廉贝瑞曾经提醒我们是说，天主对我们有很多的渴望，他渴望我们成为什么，并会支持我们利用他的一切恩宠，神性的恩宠来达成，来帮助我们达成这个愿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的渴望符合天主对我们生命的救恩计划的话，这是个多么美妙的事情，这是个多么美妙的事情。所以伊纳爵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内心深处极深处那个最强烈的渴望和愿望，其实都是天主在我们内心当中就赐下了。天主要利用这个渴望来引领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警醒一点，我们有很多的渴望和愿望呢，天主都会帮助我们去实现，但是那个实现的方式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啊，可能不是你想。比如说小德兰在小的时候有很多的愿望和渴望，比如说他想做一个传教士，他也想成为一个有家庭的妇女，他在小的时候也成为希望有一个殉道者，甚至他也就说当了修女的话，他希望到遥远的国度，比如说中国去做服务。所以他心里有很多的愿望，很多的渴望，这些都有问题吗？这都没有问题，都是 OK 的。但是有些实现了，有些没有。比如说他要成家，他没有，他最后做了一个修女，而且还做了一个加尔默勒会的隐修会的修女。可是天主让他实现了吗？很多都实现了。他不是一个传教士，但是天主却让他成为了一个传教士当中的传教士。我们知道小德兰的他是什么珠宝，是传教珠宝。我们天主教会就两个珠宝是传教珠宝，圣方济各沙乌略，这个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他到印度去传教，到远东，到中国，到日本，那么他给灵洗的人数几十万人呢，所以他这个是他实打实的。可是小德兰为什么被评为是传教珠宝？他利用自己的祈祷，利用自己的生活，成了传教士的代祷者。他利用自己的祈祷帮助一切人去认识更多的爱慕天主。他心愿有没有达成？达成了。是他希望的方式吗？很可能不是小德兰自己想到的， 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死后现在成为圣人，竟然被封为传教士。他希望到遥远的国度去做浮船，达到了吗？达到了这个心愿。我们都知道中国，你知道小德兰有多受欢迎，有多少人受他这种鼓舞去热烈的追求对耶稣基督的爱慕。他成为殉道者了吗？成了。虽然没有成为那个流血的殉道者，但是天主在他的心中赐下一份爱，一份火热的爱，在爱中忘记自己的爱。所以他一言一行活在爱情的牺牲里，致死自己的一切欲望，单单为爱耶稣基督而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个殉道者，虽然不是身体上的，但是是精神层面的。所以都达到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说，我们的渴望都要被成就，尤其是那个来自于天主那个神圣的渴望，但是不是以我们所想象的方式。换句话说，不是以我们能理解或者是我们以眼见的方式。那这个会告诉我们什么呢？会告诉我们天主对我们内心深处这些圣善的渴望和愿望都会满足。那么再有一点要做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小愿望不被满足的时候，天主也在等待着一个原因，还有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渴望不够大。以前我看过一个漫画，蛮有意思，一个孩子，一个弟兄拿了一个口袋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祈求恩宠，然后那个漫画耶稣基督口里就讲了一句话，说孩子呀，咱能不能换个大点的，能不能换个大点的袋子。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愿望渴望太小，所以天主要等待一个时机，先提升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产生对他更大的渴望。就像圣母玛利亚，我们称他为满备圣宠者，也就是说他满了天主的恩宠，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是满了。因为耶稣基督他想赐予我们他圆满的生命，毫无保留，但是我们渴望的太小，所以在这个时候天主要等待，要帮助我们先把我们更大的渴望给激发出来。有个小故事，两个人去钓鱼，技术都很好，那么一个人钓鱼呢，钓上大鱼来之后就杀了，收拾干净存放起来，另外一个人呢，钓了个大鱼之后每次钓完了都要放回，所以这个钓完钓鱼的人总是收获满满，另外一个人就没有。然后有一天他就不理解，他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把那个大鱼钓了总要放回去呢？那个人说，因为我们家锅太小。这就是我们很多有的时候是一个生命的现状，锅太小。那么锅太小就要换个大锅吗？我们的渴望太小，我们的灵魂承受不受天主更大的恩宠，那就求天主帮助我们灵魂成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说，天主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借着祈祷求天主增加我们对他的渴望，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渴望越大呢，就会带给我们祈祷的力量有多么热切，明白吧？因为最终是渴望在推动着祈祷，所以渴望就是祈祷。有一天我们在祈祷当中都没有渴望了，你怎么还能祈祷下去？所以祈祷也助长渴望，那么渴望有推动祈祷，所以渴望和祈祷是搅和在一起。就像雅各当中 那么第一句话是说，愿君以热吻与我接吻，这是他的渴望。当这个渴望被满足了之后，他到了第四节，他用了更多的渴望，他说愿你拉着我随你奔跑，他说君王愿你引我进入你的内室，他渴望又多了。以前只是接吻，接个吻了就不够了，还要怎么样，还要进到他的内屋去。大家知道这个内屋是什么意思，只有夫妻可以进的房间。他希望来这一组更多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在祈祷当中有更多的。有的人我们祈祷没有力量，是因为你的渴望太小，因为这个渴望满足了以后带给你生命带不了什么，所以就没有动力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渴望要祈求天主让我们看得见那更大的渴望，因为最终是渴望在推动着我们祈祷，那带给我们祈祷的力量。反而过来那个有力量的祈祷又增加我们更大的渴望。就像若望雅各伯有一天问主耶稣基督说，主啊，将来到你国度为王的时候，我们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各位所有的其他的总统们都在嫉妒，都在说他俩，耶稣有说他俩吗？没有。耶稣只是在提醒他们说，你们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吗？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饮的爵你们能饮吗？他们回答说能。耶稣说既然你回答说能，那么耶稣有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答应了吗？答应了，是不是？怎么没有答应？耶稣在山上祈祷的时候带的是谁？带着伯多禄，带着若望，带着雅各伯。耶稣把他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丑陋的时刻显示给他们，这就是耶稣给他讲，我饮的爵，我喝的杯你要喝。十二位宗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是谁？雅各伯。站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谁站在那里？若望。耶稣并没有来嘲笑他们，耶稣都答应了他们。所以若望雅各伯站在了主的左边，站在了主的右边，满全你他对他的渴望，他们对他的渴望。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我们对主的渴望是什么？但是也要记住，当我们把我们内心的渴望交给主的时候，我们也要去仔细分辨和聆听。其实我们今天来到这里都渴望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渴望有一个跟主更美好的关系，天主一直在帮助我们去成就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很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如果若望雅各伯说，我们一个是希望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希望坐在你的右边，怎么现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在这儿了，扭头就跑的话，那你就遗憾了。所以我们要了解的，要去理解，要去看得清楚耶稣基督他所跟我们讲。那么圣奥斯丁就跟我们描述这个奥秘的关系，他说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就是祈祷，渴望不去不间断，我们的祈祷就会继续。如果祈祷不断，我们的就不会停止追求我们的渴望。所以不断渴望就能不断祈祷，如果我们持续对主有更多的渴望，我们就会持续的祈祷。那么讲到这里，我们这一天的生活几乎都是被渴望所充满着，每一个细小的事情，每一个细小的渴望。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谨慎了。原来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细小的渴望，我们都要仔细的去分辨去对待，到底这个渴望把我们引领到哪里去，认真对待我们这个渴望，让我们去保持那些好的渴望，引领我们去走进天路，也要去躲避 有些不好的渴望引领我们远离天主这些事情。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渴望就是祈祷这样一个主题，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在接下来的一周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反省、谨慎、祈祷、分辨、聆听、去操练，让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让我们每件事情、我们的一切思想行为都能活在他对我们的渴望当中，都能活在他对我们救恩计划当中，不偏左不偏右，永远活在走向他的道路当中。好了，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